吐槽生活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品尝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着最硬的嗑。欢迎收听吐槽涛秀，大家好，我是老铁。我发现一件事儿，你只要早起的话，你一天的时间会非常的长，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不起的话，你会发现，哎，很奇怪，那么什么事儿都不用做哎。这就是很多人早上不起来的理由。其实你仔细分析一下啊，人其实是可以和动物共情的。就比如说，你现在特别能理解什么呢？就是猪啊，猪为什么呢？它就每天躺着不想起，对吧？那你也理解的鸡，对吧？每天早起以后呢，就想尖叫。每次鸡起来打鸣的时候，它只是在控诉我为什么要起得这么早。我想睡，可我睡不着。那我不睡，你们也都别想睡啊。其实人啊，总是在一个哎特别奇怪的时间节点，你就会明白一件事儿，哎，这个事情我该做什么，那件事情我该做什么，突然间你就明白了我此时应该做什么。你会发现时间它就像一个卷轴一样，你转了一圈，你突然又回到起点了，总是在想，哎，我一定要突破再突破。你会发现它时间是个轮回啊，这轮到这头它又轮回来了。咱们比如我们那段时间80后啊90后啊，那时候戴耳机是什么呢？就头戴式的嘛，捂着耳朵，你可以看到穿得很嘻哈 K-pop 啊，走在马路上，你看，哎呦，哇，这潮流小年轻。但现在你看是吧，摘耳机说话是现在普通年轻人最好的一个尊重礼仪。可是时间的洪流它又给它转回来了。你现在走在地铁上，我经常会看到很多00后也开始戴起了那种的头戴式的耳机，因为做节目我是一定要戴这种耳机的啊，监听嘛，一定要是戴这样的。但是现在年轻人戴这种耳机实在是让人很难理解了。其实也不难理解，就说明社恐的人越来越多了。戴这个耳机你别理我，你说话我也听不到。如果说你说，哎，我在你面前，我给你打招呼，这个时候可以选择闭眼。我看不见听不见，我聋了我瞎了，请你不要搭理我。我就是一个社恐，我表面上我戴着耳机还不够明显吗？你还那儿跟我非要跟我说话，你怎么了？你旁边那么多人，你是看不见就是看，能不能不要搭理我？我这耳机上就写着四个字，非诚勿扰，好不好？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开始戴耳机了，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哎，轮回回来了，慢慢的就开始又有人开始琢磨起来了。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经常吐槽谁，我爸妈，你妈省点钱买个这个东西抠抠搜搜的，去菜市场买东西斤斤计较。我那时候特别看不惯的事是什么呢？一去了菜市场，我妈说这个蒜多少钱，那个葱多少钱，能不能便宜点，几毛几毛几毛就能抠。你在那儿实在是不理解这种行为，是吧？爸爸妈妈说那是省钱呀。我记得小的时候吃饭，一粒米饭我都要把那盘里的米饭吃干净。按照我奶奶话说，我奶奶还在世的时候，小时候对我说，吃饭你不能这样省吃俭用，你可惜了了，你把它都吃了。哦，内蒙有一个血肠啊，内蒙血肠是什么呢？就是我奶奶我爷爷啊牙不太好了，我爷都戴假牙。然后我尤其记得非常清楚啊，就我们有吃血肠。羊的肠子灌上把血，然后灌到那个里面，特别好吃。反正那个血肠，小时候呢，一般家里也吃不上啊，那玩意儿挺昂贵。然后我就吃啊，那个皮啊，那个肠皮特别好吃啊，脆的。然后我就说我吃那个皮吧，爷爷你吃那个血吧。啊，我说好的啊。我爷爷当时也非常乐意，说这个分工合作可以，反正皮我也咬不动啊，肠那个皮也咬不动啊。你也想想，现在大家吃肥肠有那感觉吧？啊。你就想想那时候我爷爷把肠子里面的吃了，我把那肥肠吃了。就那种感觉吧，反正是我爷爷在那吃啊，我在那吃着皮，我俩分工合作特别开心，节约成本嘛，反正我爷爷要不然也得扔。然后回头一抬头看上我爷爷把他的嚼碎了以后啊，把都缩了完了，然后从嘴里把那个皮吐出来，然后扔到我碗里，我吃了好几个了，瞬间我觉得我不想吃了。按照我爷爷理解，扔哪儿不是个扔，不是到你肚子里，反正你就等于从这里是吧，把它扔到了厕所里，对不对？就帮爷爷扔点东西，你还过了个嘴瘾，多好。所以说那个时候就以勤俭节约为己任嘛。那个现在我们买东西啊，我们还吐槽老人呢。现在我们买东西哪个不是斤斤计较，就买斤牛肉干在那跟我算来算去，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慢慢也就形成了一种循环，我们又开始想着该怎么紧衣缩食啊，买东西怎么样便宜，买个东西还把那个价格除以365天，一天就几块钱，这样算实在不行我们除以三年也行。反正这个事情你就会发现啊，每个人从开始到现在，我们活到现在这个情况叫一种什么感觉，叫钝感啊。钝感是什么意思呢？血厚。当慢慢生活把你的血液一层一层剥掉了以后，你才会发现哦，我他妈开始敏感了。钝感的人，越钝感的人血越厚，你越操磨他，他越被生活操磨，他血还越来越厚，那就说明这个人啊每天给自己加钝。但是如果你身边没有任何的防御措施的话，你就会慢慢的成为一种社会敏感之人。尤其是感情，第一开始谁他妈感情不是血厚的人，我感情投入万分，被人伤害的遍体鳞伤，最后变成敏感，变成了一个单身人士。所以说钝感加血，我们回血才是成年人生活的必备良药。怎么办呢？就是你看天气暖和了吧，你还出去没事干踏踏青啊，看看花草啊，看看河流，放风筝，骑自行车，是吧，戴着耳机听听听听歌，散散步，跑跑步，是吧，和朋友什么野餐聊天玩游戏，是吧，感受春光洒在自己脸上的温和，感受世间万物的生发，感受自己啊那个身体里的血液在不断的加厚，你不要天天窝在家里，窝在家里就长霉了，发霉了。你要像我这个，我的人啊眼不太一样，因为我每天把自己圈在家里，没一个见着晒太阳的地方的时间呢，就基本我扔垃圾的时间，扔了垃圾把垃圾扔掉，然后顺便我也是晒一下太阳，两全其美，然后太阳也说啊两个垃圾啊，两个垃圾并排走，你把那个垃圾倒了，这个垃圾还得扔回屋里啊，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是吧，不要往外随便在外面乱扔垃圾，太阳都跟你说了不要随便乱扔垃圾，赶紧回家去啊。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啊，你可以发现很多好玩的事情，好电影，好音乐，好文字，都是我生活的必需品，它可以陶冶你情操啊，或者是你舒爽你自己的身心，就包括听我的节目，很多人也是听我节目然后慢慢一步步走过来的。这两天我这是闲着没事干啊，我真的是，以前我为什么不愿意去看我的听众评论，其实很多人就会在我的节目的下面发出一些自己的相关的一些评论嘛，以前我从来不愿意看这些评论，因为评论给我带来了太多的负面的情绪，有人骂我，有人说这个不行，说那个不行，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导致我节目的走向出现了问题。前段时间呢我没事干啊，我就开始翻我的听众留言，你如果要是给我节目评论了，你们过去去看一下，我在几乎现在最近给我留言的每个人的帖子下方我都给了相应的回复，确实人少嘛，都是几乎都给了回复，打了几个字儿。但是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好多的人在那回复都是，哎，好久不见老 T 啊，好久不见老 T， 我回来了，你居然还在，这个感觉就感觉你不是像回来听我节目来了，好像你出去好多年学了个专业，回来开始挖我的坟了，居然还真的是堂而皇之的给自己起了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叫做老 T， 我来给你考古来了。我在翻评论流程的时候呢，我不是按照每期节目翻的，因为我自己的一个管理后台嘛，我可以看到各种评论，各种评论，我可以看到很多的评论在不同的下方，居然有很多的人去听我吐槽2013 2012的节目考古，很多人说就我自己一个人考古吗，很多人考古的就留言开始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开始重视起来了。于是乎呢，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也在自己审思，说自己要不要听以前节目，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听我过去的节目，因为我觉得老是感觉自己的过去的节目是不够成熟的，老是感觉不行。我就，但是好多人去考古，我也就自己回听了一下吐槽2013的节目，哦，我一听完了，我就发现那节目是真年轻。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儿，原来我才是那个很容易被影响的人。我节目风格是一遍又一遍，从吐槽2013、2014、2015都在变。其实2013年的时候，我的节目风格特别好，而且我节目的总体的流程，你看你往后面发展的话，也有很好的职业规划和方向，也不至于现在卖牛肉干。 我他妈那时候就是2013，我吐槽年轻人怎么了？我就年轻人的这个事业爱情，我就吐槽好了。他们好多人说为什么只说爱情呀？那么我就接爱情拿手嘛，对不对？然后我把这个事情发展好了，最后我奔一个相亲去，我不是不比什么都强吗？结果因为这些批评太多，所以我就改变了风格，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搞得自己的现在的节目什么玩意儿？什么又有的人说我听了一期节目，我记得很清楚，听了一期节目说的什么？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没有一个主题，没有一个话题，我听着就图一乐，我听你节目干什么？啊，还有很多人说我听你的节目，我完全听不出啥，一期节目完全就傻乐，但是听完了以后就跟没听一样，我也记不住你节目说什么，所以说我才导致于我开始出现了一些主题性的东西呀，对吧？一些话题，慢慢这个话题出来了以后，就把我自己锁死了。因为最早以前我做有档节目啊，最早以前我是有三档节目，因为总共有，第一个叫做《七嘴游八舌》，就那个时候做的娱乐节目就是抽风类的节目啊，也没有什么可说到的，七嘴游八舌，然后哈随便说随便唠啊。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具体规划节目形式。等完全定下来了才有第二档节目娱乐趣元素嘛，娱乐趣元素其实还是蛮好的啊，结果因为一些原因我给截档了，然后我就把那个节目就给封存了，因为有些时候我能感觉那个节目是一个成熟和不成熟的一个载体，它正好是一个过渡时期，我不能让它再把那过去了，因为那个时候它有不堪和非常辉煌的一个往事，它是一个过渡嘛，所以说当你把这节目如果要万一真的有人挖出来这些节目再一听，我操，老T以前是那样所以说又重新开了档节目，也就是最新的在吐槽2012开始啊，吐槽2012的节目开始出现了。其实我跟你讲，我们最早以前做节目可苦了，你不知道，我就那时候对节目是属于真爱啊，就一个破电脑，一个还有个破耳机，不是那种电容麦克风啊，就耳麦的那个感觉，就每次做节目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接线员啊。再加上那个耳机也没有什么声卡，就完全有电流的声音，但是那边还有很多人听，你说那时候娱乐设施有多么匮乏，你想想你们现在开始真的是多幸福，稍微有点音质不好就开始说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设备不行开始换什么的，是吧？所以说呀，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可以选择性多了，毕竟我那时候做节目嘛，你只要敢勇敢踏出那一步就有人敢听，我确实虽然说听的人不多，但是也有人，就那个时候开始整起来了，慢慢起来开始专业化了，走起一些正式的路子，我就去买电容麦了嘛，攒了台电脑啊，攒了台电脑，然后去买了个电容麦。我记得买电容麦的时候还去中关村，就北京中关村，我去中关村里买，因为那时候在网上购物还不是那么很明畅的一个感觉，我就直接说我去中关村里买上一个得了吧。然后我就去中关村里找，真有那卖电容麦的。我记得第一个好像是叫德胜的一个电容麦，好像是600来块钱，按理来说也不便宜。那老板很。就是咬牙跺脚赚了我400多块钱，应该。我就买了个麦克风，买回来了以后呢，他说你要电源吗？我说家里也有电源啊，我就买回来。我说那你走吧，我就买了个麦克风。买回来呢又不能用，它确实需要一个换线电源，24伏的。你没有这个换线电源，这个麦克风就没有声音。我当时心想，买了个坏的麦克风，我当时头皮就发麻，你知道吗？那个感觉。对我来说，那时候工资啊，600多块钱算是一笔巨款了啊。我当时我就心里啊，我把那老板骂了好几遍，我说这样老板真是给我一个坏麦克风。估计我走的时候，老板也这么骂我来着，什么没电源买个麦克风有啥用？个小山炮啊。后来呢，我又补了一个这个电源，算是正式开启了我的播音旅程。你们知道吗？麦克风它现在有个防喷网，你可以防止你喷射那些气息，还有一些啊防喷网。防喷网都是有卖的，大概20-30块钱，很简单的。我们那时候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我拿窝了一个圈圆圈，把那个圆圈呢固定在我的那个麦克风架子上。我干什么呢？我绑个丝袜。哎。我的天哪，那个是我目前为止用的质量最好的防喷网。肯定那个丝袜是新的，不是原味的啊。我就怀疑啊，就如果要有一些特殊癖好的主播，是不是用原味的？那个时候很开心啊，就那个时候录的节目才特别有意思，不管有没有什么经济啊，有没有什么东西，就纯热啊，纯热爱，然后把节目就开始做起来了。我觉得以前我做节目我挺有意思，所以说我就翻看了，就真的我是鼓起勇气，我翻听了吐槽2013年的节目，一听起来，哇，那个时候我做节目真的是太有激情了，而且那个感觉也特别棒啊，就所有走的感觉 不是像现在一样，你说这个说那个，给人教育意义，我这教育谁呢？我教育我何德何能啊？有些时候我甚至扇自己的大大嘴巴子，我又不是春晚，我教育谁？我教育，我天天吐槽春晚，说教育意义，教育意义，就结果自己还在这儿教育上了。我给你们上课，他妈怎么谈恋爱，怎么结婚，我干嘛呀？我都。所以说，我在现在感觉真的，说实话，现在就属于那种惯性思维引起的连锁反应，就把我整个人就框在这里，就像你做梦睡觉做梦你找厕所一样，你就怕找到了，找到了以后舒坦了，后半夜又梦见自己在水里淹死了。那个时候总是想着我要改变，我要改变，要把节目变得更加优秀，让更多的人去来听我的节目，结果没想到变着，从18年开始节目下滑，一直到现在也是萎靡不振，勉强着能支撑，就通过买牛肉干就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嘛，对吧？哎呀我的天。所以说你从这个开始走了，开始不同年纪审视不同的东西，人要往前看，然后总是感觉人会不断的打击自己。我们经常会自己这样，哎呀前面不行，我努力不好了，我再往前走我就死路一条了，经常哎呀前途一片灰暗。我记得我以前说过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我会站在一个，我就像是一个趴在玻璃上的苍蝇，前途一片光明，出路没有。然后呢就慢慢会变成自己会陷入自己的情感漩涡当中，无法自拔啊，陷入泥里越爬越爬不上来，对吧？你既然前途一片灰暗，为什么不想想曾经光明的自己呢？人谁是一辈子都是黑暗的，曾经肯定也有辉煌过，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你上小学了你也有辉煌的时候，你说我年纪还小，那不是借口。小的时候上幼儿园，你难道就没有欺负过同桌的女生吗？对不对？也有辉煌的自己。所以说我为什么不愿意听以前的节目，因为我觉得以前节目没有可对比性，因为节目核心目前是两个形式，因为我只想往更好的方向去改版，从来没有想到以前的节目原来就是辉煌。因为在吐槽2013吐槽2014年的节目呢，我是真的荣登了播客 Podcast 的娱乐总榜第一，娱乐榜第一，总榜第二啊，整体总榜第二的一个好成绩，真的说实话，这是多少播客，这是哎呀，呕心沥血也达不到的一个高度。我那个时候真的达到了，我还有那个截图呢。结果就上了那么一年嘛，到吐槽2014的时候就不行了，因为我节目名字换成2014了，它整体的那个数据啊，当你节目名字换掉了以后，它就又重新排了嘛，这就造成了我的节目名字，我不能老是我都2013还是叫2013吧，所以说那时候也是起名字失误了，就应该起个固定的名字，所以最后才改名吐槽脱口秀啊。这其实真的是走了不少弯路，但没有办法呀。我看看自己曾经的自己呢，我老是觉得自己比较稚嫩，现在节目比较成熟，没有人听啊，所以说我再回去听了一下2013，真他妈激情那个，是真好笑。我自己听我以前的节目，我自己都乐半天，我真是。所以说呀，不同的年纪审视不同的东西，是因为你没有到那个阅评自己当初的自己那个能力，知道吧？人俗话说了什么？哎，什么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对吧？但是有了这句话，你今天才有了共鸣，对吧？是吧？属于那种的，但凡有金子，谁还回头那种意思？为什么回头？不就是没有金子吗？但凡我有钱我也不会往后看呀，那么前面有钱那我肯定往前走了。那我往回头看看，我回头是不是有没有丢下钱，我回头找一找，我兜里没钱了，我的200块钱呢，谁丢钱不回头路上去找一找，哎我钱丢了，哎我手机丢了。所以说当你的感情开始迷失的时候，各位啊，你的单身的生活迷失，或者情感生活迷失，各种的生活开始在有迷茫的时候，回头找找，你这个不是钱丢了，你魂丢了，你回去，哈哈再回去啊，找那个魂，其实就是像我们是一段感情受伤的自己，是吧？你往前走了，你可能还有一个更受伤的世界达成了，那么你就跳过那个人，你往回走，回到你曾经没有谈恋爱那个感觉，哎，这不又回来了。 哎呀，所以说呢，当今天我走到现在这一步呢，我都感觉确实是我把自己给害了。然后我太关注那个别人，我老是说啊，不要太让别人的那个所有的东西来影响到你自己的发挥啊。结果我自己就会陷入到这个漩涡当中，啊，有些时候我甚至昨天晚上我真的没有做节目，本来我昨天晚上就想把这期节目做了的，我就躺在那个椅子上啊，我就在那里看着天花板，我自己想审视着自己，我说为什么我那么受外界所因素所关注啊？确实是因为我这个人啊，也没人搭理我，也没人关注我。我说我总感觉我是一个什么，网上老是一个小明星一样，现实当中是一个小 loser 那种。一说走到马路上，有多少人说羡慕啊，老 T 老 T， 其实兜里没有200块钱，你说我这个感觉穷艺术家的感觉那种。但是呢，我现在总是感觉自己走了半天的路，越来越听别人的。别人听了以后说给你了改观，说你做这个太难听，你要改这个改那个，结果就听信了这些人的话，结果听了这些话，他们说完这话就再也不会来听了，结果我已经改变了，他们也不会再来找我了。我说为什么，我就为什么不能坚持自己，你爱听不听，不听滚蛋。我跪着求你听了，一个网络上我他妈认识你是谁？我这哎，听不听难听的，现在这个话这垃圾话的多了多是吧？你万一我又把它想成羡慕嫉妒恨不就行了吗？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属于老是听信谗言吧，老是害怕别人的眼中的自己不够优秀啊，也可能自己自卑有点小小关系。你看别的大主播一个个都那么好，我怎么越做越差了呢？可能那个时候呢，有一点，当你大了以后就有点固执了。啊，自己固执的认为老东西还是要坚持，但是也想了是吧，现在是不是不符合年轻人的一些创新的东西了，我应该创新一下，年轻一下。然后开始了，前两天我有个评论啊，前两天有个评论我看到特别那个什么啊，就特别认同一件事，一个我也忘了是一个男生女生了，反正不非男即女吧。然后给我发了个消息说，那个你的观点我不认同，因为我们不一样。当时我就说了一下，不认同就对了。你要认同了以后，我这个就不叫节目了，这就敢类似于那些什么教派组织了那种。你必须服从我的观点，没有，大家都是特立独行的，爱他妈你同意不同意是吧？你我就讲我的观点，你爱同意不同意，你肯定有自己的观点呀。是吧，你要都同意了我的观点，你是什么了你，对吧？这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如果你不同意呢就不同意，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大家都不同意你听个乐就行。但是从字里行间呢，我也知道了我的问题了。我的问题为什么呢？我的问题就是我讲了一个观点，就我应该讲观点吗？我在想我一个娱乐节目讲什么观点啊？但是呢，我出发点可能是错了，我的观点出现教育的形式了。我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啊，我有自己的观点，但是是以我个人的观点为一个过程，而不是来让你们接受我的观点，而是你们来听这个观点图个乐呵。我找一些稀奇古怪的角度看待一些问题，我这去吐槽一些问题啊，我不希望你们来认同我的观点，但是希望你们来听这个观点觉得好玩就行。所以说我把自己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了，自己走来走去老想着有什么教育意义，这期节目做的有没有意义，要什么意义，要什么自行车。慢慢的我就把自己捆住了啊，以前灵性的东西没有了，因为有很多即兴的东西啊，有灵性的东西都是从哎。就你知道吗，像你上厕所突然发现哎特别想哼歌，啪名曲出来了。越便秘的人越可能是个作曲家。在某些时候呢，你的灵感一来了你挡都挡不住，这也就是很多人晚上为什么睡不着觉，因为脑子上全是灵感啊，当天晚上创业啊，第二天又干什么，越想自己的整套系统闭环了，第二天又付诸实施了，哇一睡觉第二天醒来忘了。哎，所以说呢，想要节目好呢，就不要被束缚啊。所以说我以后打算就像凤凰一样涅槃重生啊，只要烧不死我，我就复活。我记得我最早以前做娱乐天元素也是啊，因为娱乐天元素每期节目的时候都要有期主题啊，都必须要有期主题。你为什么叫吐槽系列？你说吐槽2013、2012的这些节目，我为什么那么辉煌又掉下来了呢？因为吐槽2012一开始不火，吐槽2013年火了，一火了以后改成2014了。你说结果我又咬着牙坚持到2014过完了，才2015年改成吐槽 talk show 的，对吧？所以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向上和一个黑下降的过程啊，所以说才是这样的。为什么叫吐槽系列呢？这节目起的这么随意，很多人说了，哎，为什么是有故事的？因为在娱乐趣元素的时候，我老是每期处一些话题，你知道吗？那时候每次找一帮人过来帮我想话题，今天说点啥，每天就在想今天说点啥，明天说点啥。慢慢慢慢，我就开始厌恶节目了，我就觉得这节目我做不下去了。太费时间太费精力，我要找东西找各种东西，甚至那时候我有我自己的啊帮，那时候大家也都闲啊，确实都闲，没事干，帮我去找东西找资料啊，给我打了一堆物料，就是那样的，有人帮助我，我一天一个话题我都费劲，大家都在想话题，话题想完了你还着急，你说想想能不能做好吧啊，所以说在娱乐圈素的时候就把自己弄死了啊，就甚至是讨厌做节目了，那个时候烦，就是想着话题想的就烦。慢慢的后来更新的吐槽系列，我就想再也不被话题所束缚了，我他妈说到哪是哪，天花乱坠，结果那节目初期的质量非常好啊，非常有意思，但是后来呢，经过上传的开始了，经过一些流媒体的发展，大家都熟知我了啊，更多的人收听到节目了，完了那个收听量都好几百万啊，结果一听说，哎呦，节目没有话题，听了一期节目不知道讲什么天南海北，我又被话题束缚住了，哎，我他妈年轻自己怎么会这么的幼稚？还好啊，幡然醒悟了。从此以后，我又开始，哎，天花乱坠了。你们要接受一下，接受一下，哎，慢慢的回复过去我那阵儿好玩经验。我也想了，我为什么现在老被人说老了？你的思想老了，那是因为我的年轻的自己我给封存起来了。你们挖坟是吧，乱考古，我他妈自己把自己的坟挖了。哎，慢慢的我就找回到那个感觉，首先是让自己激情调动起来，每天我跳动起来，让自己的小灵魂在做节目的时候出个窍啥的。希望呢就是开心啊，各位听我节目不要有任何包袱，咱们开心最重要，对不对？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着最硬的嗑，对不对？各位朋友，节目次要，咱们佐料有限，必须赶紧牛肉干咱啃起来，好吧？真的，我现在的节目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如果没人买牛肉干，就说明我那期节目不怎么样。我现在是完全靠一个牛肉干来支撑节目的一个人啊，所以说这个情况呢，对我自己来说并不是完美的。然后当初呢，我给了我太多自己的压力，所以才形成了现在的节目和整体生活方面都是两失衡的一个状态啊。但是我也希望各位朋友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我依然记得，我感谢啊，这么多年来是吧，我记得做节目这么多年得到了很多听众的馈赠啊，就包括我现在一个摩托车都是听众给攒起来的。我节目以前也有打赏的，现在怎么一个打赏人都没有了，脑袋疼。各位朋友赶紧的啊，有什么希望的资助的赶紧鼓励鼓励，以资鼓励。我的天，我以前就是什么呀，主打一个脸皮厚，我现在就是脸皮薄的真的跟纸一样的。现在我也不图啥，各位朋友啊，能买牛肉干的买牛肉干，能咱赞助赞助啊，咱以后每期节目我都把你们的赞助的这个 number one two three 那个放在上面啊，没有人赞助就没有。我就以前有赞助的 number two three 的，怎么现在没有了呢？对吧？以后呢，这个节目啊，各位朋友想要赞助的，想要让你的名字出现在我这个什么，我的这个节目简介里啊，我简介也好好做了，我简介现在图文形式了啊，做成跟公众号一样，美不胜收啊。所以说以后呢，你们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我的 number two three 啊，以后的节目的简介里，第一个看到都是你的名字。看看我的榜一大哥都是谁，好吧。然后喜欢的节目别忘了多支持，老 T 呢也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俗话说，每天呢咱都要有一个开心和经典的自己，让自己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最重要。而且呢，我们有些时候呢，就像我节目说的，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做自己的特立独行。好了，多吃百态，幽默面对人生，啃着最好吃的牛肉干，咱唠最近的嗑。喜欢老西的节目，别忘了多支持一下老西家牛肉干，真的求求你们了，来吧啊！牛肉干最好吃，而且健康。老西现在减肥，你可以看到我的减肥群里，我的瘦的已经，说实话，已经比闪电劈过的还要瘦了，已经。喜欢的话可以过来找我啊，来到某宝了啊，店铺里就是在某宝啊，搜索那个老西店铺吐槽脱口秀啊，就可以找到了。 同样呢，各位朋友也可以直接搜索宝贝链接啊，老 T 家特产牛肉干也可以找，或者是直接私聊我啊，找我的私人号拼音的老 T 2012也能找到我啊，都可以，各种方式都可以买到啊，或者是在某抖平台也可以找到我啊，是吧？这个吐槽脱口秀啊，都能找到我，喜欢的朋友多多支持一下啊。同样呢，各位朋友开心也好，快乐也罢啊，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当然了，你要是找到客服了，可以给我对一下暗号吐槽社会百态，我会回复幽默面对人生，确定一下是我，别的说我支持老 T， 他妈支持别人家走错门可好，是吧？就等于你是不是拎了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走到了邻居家，你是这多尴尬。所以说喜欢的朋友呢，一定要支持对人啊。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啊。同样呢，如果有什么互动话题，我现在都发到朋友圈，最早以前我是在贴吧，后来我是在微博啊，那么现在呢，我就直接就发到了我的朋友圈里，喜欢的朋友可以什么想要互动话题，直接在我朋友圈留言就即可了啊，我在节目里就可以说出来。多多关注我朋友圈，有没有及时更新什么话题什么的，大家抓紧时间，我不会等太长时间，因为我发完话题的话，我隔天啊，或者是当天晚上，我可能就把节目录了，所以说希望各位朋友及时关注一下。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咱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拜拜了您呢。